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特别的开心正儿能够和您走进全新一季的喜乐灵城当中。今天开始我们要来查考士师记，而且呢正儿因为答应过我们其中一位小听众，他特别的请求，希望正儿阿姨可以在喜乐灵城当中以小火车的故事来分享神的话语。所以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会进入士师记的查考，而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就会向我们开启一位叫做小伙儿的小火车的故事。那我们话不多说，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从出场的那一刻开始啊，小伙儿就常常招来身边人异样的眼光。毕竟他只不过是一台丑吧垃圾黑不溜秋的小轨道运煤车，实在是太不起眼，微不足道了。相比之下，就连身边的新式拖拉机都显得亮丽耀眼许多。才开始呢，小伙儿还牢牢记得他主人还有设计师充满喜悦和欣赏的目光与评价。我给你取名叫小伙儿，因为你不仅仅是一台迷你小火车，更是因为你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儿，你可是我专门设计的杰作呀。除了你，没有人能够完成你独特的使命，你可要牢牢记得，不辱使命哦。当时的小伙儿还没有遭遇过其他人眼光的冲击和伤害，他也不知道世间的冷酷无情，他兴奋地等候着出场的那一天，他甚至根本不知道在进入外面的世界之后，究竟等待着他的是什么。不过啊，他的哥哥大伙儿就曾经警告过他，
小伙儿，小伙儿，你千万别高兴得太早了，对主人说的话我们接受和相信的时候是需要保留一点的，毕竟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哎，你出去以后就知道了，像我这样的大货车都还分三六九等呢，有运货的，哎呀，总是比不了载人的漂亮，还有其他交通运输工具就更别提了。所以啊，哥哥，我现在谁的话都不信，我就信我自己。
想到这么不同的两种评价，小伙现在也是充满困惑，他非常想要完全按照他的主人给他安排设计的道路和使命去过他的人生，但现实的冷酷又让他常常想起自己哥哥的话，心里那个痛苦和纠结，灰心失望，看着头顶飞过的各式飞机，不远处的深水湖里的各式船只，高速路上飞驰的各式车子，哎呀，更可气的，虽然同为火车，他却真的见识了什么叫做不公平的人生啊！有的呢，豪华漂亮，像子弹头一样的驰骋疆场；有的虽然没有那么快， 但也设计的特殊。高大威猛的双层列车只载乘客，从来没有什么污秽不堪的煤渣和货物。就连他儿时的玩伴也是运输农作物的小伙儿，至少每一天还可以开开心心干干净净的和人类喜爱的蔬菜瓜果作伴。可为什么偏偏就他是一台脱离不了小轨道的运煤车呢？亲爱的小朋友，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特别的同情小伙儿他的出生，还有他非常不公平的人生待遇呢？的确，我们每一个孩子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生，有的人从小就生活在贫困的山区，而有些孩子呢，可能一出生就在一个丰盛富裕的环境当中。有一些孩子生活在战火延绵的时代，而有些孩子呢，却从来不知人间疾苦。如果我们不知道每一个人的人生其实有神特殊的恩典怜悯和设计，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对他的儿女都有着特殊的计划，那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目前的生命的状态。亲爱的小朋友，你可能不喜欢你的生活环境，又或者你从来没有想过你的人生其实在上帝的版图当中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啊，就如同神的儿女以色列民族一样，当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之后，他们却很快就忘记了神给他们的嘱托与吩咐。当时摩西一直警戒以色列人要记住教训，如果他们偏行己意，心中顽梗，不听从神的话，不听话的话，他们将会遭遇和法老以及迦南人一样的命运。可惜的是啊，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一边享受神所赐的祝福，经历神应许的成就，却同时忘记了摩西的话，忘记了约书亚的话，不遵守神的诫命，更加没有在他们的家庭当中去传承信仰，以至于很快他们的后代就不再认识神还有神的作为了。今天我们马上要读的士师记第一章，就会让我们看到他们远离神的起点，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神的吩咐，不去赶出当地的居民。而可能小朋友觉得说，为什么不能和他们和睦同居呢？为什么不能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呢？我们现在不是要向这些不信的人传福音吗？不，当时的情况是神知道他的选民是多么的软弱，而当地的居民那一个拜偶像的风俗是多么的兴盛。我们不断地活在罪中是不可能与罪断绝的，因此赶出当地的居民其实就代表着说，我们与我们那一个拜偶像悖逆神的过去和老我以及这个世界完全的断绝往来。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做出这样的决定，在全新的一年，我一定要努力地在上帝的面前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听爸爸妈妈的话，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过我的人生。无论我心里面有多少的悖逆，有多少的疑惑，我都愿意一点一点地把他们赶出去。千万不要像小火车一样的慢慢就忘记了他的设计师对他的嘱托，忘记了他的使命，而渐渐地迷失在目前的生命状态和生活环境当中。正儿为您祷告，求主加力量给全家人都能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不任意妄为，不做任性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真知道你爱我们，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最美最好的计划。求你加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更深的爱你，多多的认识你，也能够更真的来跟随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呢，我们全家人来读士师记的第一章，然后父母亲可以带孩子们讨论这个问题。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事情是如同当时以色列人当地的居民一样没有赶出去的？我今天要在上帝的面前立志把他们赶出去。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咯。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我们今天呢会继续按照年龄层来教养我们的女儿6到9岁的内容。这段时期呢，正儿都在跟您分享啊，这个宝贵的这一段时期，我们把它称为是在护栏当中的一个幼苗，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撤走我们对他们的支持。而6到9岁他们进入到学校学龄的这一段时期，其实是他们对自我的认知，对社会的认知，对上帝的认知，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一个非常蓬勃的阶段。因此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呢，正儿跟您分享了怎么样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健康的、稳定的、安全的婚姻家庭环境是至关重要的。还有呢，我们也分享了这段时期孩子的品格的建造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女孩子来讲呢，家务式的培训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个世代的人养育女儿的时候呢，更多时候把他们当成男孩来养，所以很多的女孩子很优秀，但是她们不会做家务，不会做饭，不会做女工，甚至一些很细腻的本来女孩子很享受做的一些，比如说装饰家呀，然后让这个家庭环境整洁优雅等等，这些事情呢父母亲都不花时间让女儿去学习，只是告诉他们说要读书要读书要读书哈。所以我知道的好多的姐妹，她们的成长过程当中都没有这一个的训练，以至于呢她们结婚之后真的要重新来学习的时候，往往也会产生一种心灵上和情绪上的落差。他们会觉得像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要我来做，他们会觉得这样的事情好像是低人一等的，这都是错误的价值观。所以如果我们想让女儿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价值观呢，在6到9岁的期间就让他们参与在家务事当中。当然我们强调的不是只是女儿要做，因为我们在男孩子的这个教养当中已经讲过了，男孩子也要很多的参与在家务事当中。可是女孩子尤其是我们可以带着他们在我们做饭的过程让他们学做，比如说炒饭怎么炒呀，番茄炒鸡蛋怎么做呀，煮面怎么做呀，饺子怎么包呀，家庭的整个布置是怎么样的呀。那每一次做的过程我们不是刻意的要去教导他们，而是以身作则的让他们看到我们在做这些事情。那到今年为止，其实因为我的两个女儿，我的大女儿呢已经快14岁了，我的小女儿已经10岁半了，所以我们每一年的各个重要的节日，我们的家都会换我们的家庭的装饰。以前呢都是珍儿一手包办的，非常的疲倦，每一次都疲于奔命。但是其实从去年开始，很多时候我们家的三个孩子都已经可以完全的独立的去操作了。整个圣诞节的布置，无论是屋外装灯是我的儿子去做这些男孩子要做的爬高上低的这些重体力活， 然后屋内的设计和装饰呢，就是我两个女儿在做，他们有需要问我的时候呢，就会来问我，那我就给他们一些技术指导或者是艺术的眼光的一些指导。在越来越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发现在他们6到9岁的时候，投资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也是非常有效的，非常有回报的一件事情。千万别觉得嫌麻烦，哎呀，我带领他还不如我自己做呢。很多的母亲说，哎呀，我带他叠衣服还不如我自己做呢，我带他教他洗衣服还不如我自己，的确是还不如我们自己，因为又快又省力又好，而且不用教。可是错过了这段时期，如果他们进入青春期，你去抱怨的方式去说，看看你都长大了，自己的衣服还不会洗啊，你现在都13、14岁了，连个米都不会洗，别人家的孩子都会做，你什么都不会做，我们却以这样的方式去抱怨他们，那我们就要反过来思考说，6到9岁他们非常乐意跟着我们后面学习的时候，我们干嘛去了？我们把他们拆到哪里去了？他们又干嘛去了？所以不要嫌麻烦，在这段时间的确手把手教是很麻烦的，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制造添乱的这个几率比协助的几率要高得多，你会发现说很疲累，有他们在的时候可能打翻了碗啊，掀翻了圣诞树啊，然后剪错了纸啊，涂错了颜色啊，好多好多的错误，其实是成长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不允许他们犯错，我们接受不了他们犯错，那我们实际上就没有允许他们学习，不学习当然也就不会成长了。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在这段时期呢，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操练和预备，就是金钱观的培养。对于女儿来讲，因为将来好多的女孩子，她在她的成长过程当中，她的家庭当中，可能她需要理财，她需要在一些细腻的家庭的开支上面来做出一些决定。那么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怎么花钱，怎么管理钱，然后怎么运用和使用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财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那我们通常不鼓励家长们付钱给自己的孩子来做家务，因为在我的家庭当中，我告诉他们说，参与做家务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责任和荣耀，我们整个家庭是一个团队，每个人为家庭付出是我们当做的本分，当尽的义务，并不是说父母亲付你钱来洗碗，父母亲付你钱来做这些你本来当做的事情。但是在哪一些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些劳动所得呢？比如说我的孩子们剪草这件事情，尤其是如果我的女儿她在哥哥非常疲倦忙碌的时候，她说我能剪草吗？那通常我们家就是重体力活呢，我们是派给儿子去干的，那女儿呢，他们就会负责一些比较轻体力的家务活。可是如果女儿说我需要挣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允许他们在哥哥非常忙碌没有办法去尽他自己的这个家务的义务的时候，我们就会给女儿这样的机会。那我们的给的这个金钱呢，也绝对不是一个大量的金钱。为什么他要挣钱呢？也是因为在这段时期，我会鼓励孩子们去开始奉献。那他们的奉献不是单单只是奉献到教会，而是他们会开始参与在社会的一个慈善的工作当中，他们会自己去支持养育一些孤儿啊，或者是一些宣教机构，一些非牟利的机构，他们会参与在每一年的奉献计划当中。我的孩子们呢，有一个手工作坊，叫做 Crafting for Christ， 就是为基督做手工的这样的一个手工作坊。而这个手工作坊呢，也是非牟利的， 他们每一年呢做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去义卖，然后义卖所得呢，他们就会拿来支持他们每一个月所养育的这个孤儿，同时把剩余的钱呢就会奉献给各种各样的宣教机构。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们全家就有这样的一个义卖活动。那孩子们所得的收入，除了他们手工艺品的这个原材料的费用之外，所有的收入他们都是拿出来全然的奉献和购买礼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那有些时候呢，我们会鼓励孩子们，你可以留下来一些自己零花，也可以支配一些你们的劳动的所得。但是非常感恩的就是，由这个他们的小小的这个非牟利公司所赚取来的，我的孩子们通常说一分都不留，他们总是全然的全部的奉献。那当然我们的确必须承认说，其实这一个小小的手工作坊，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材料费其实是蛮贵的，所以我的先生呢，每一年其实我们发现更多的时候是我们付的材料费可能还赚不回来。那我们其实是参与在孩子的这一个奉献的过程和学习的过程当中。那我们的孩子他们学到的就是，金钱是上帝所赐给的礼物之一，而我们呢只不过是管家。当我们盈利所得的这些钱，我们也不能够说这是我赚的钱，所以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们也同样的要用在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上面。因此他们不会因为是他们的钱，他们就随便乱买衣服、乱买食物、乱买玩具，他们很少把这些钱用在自己的身上。当然了，我想这个金钱的观念的培育必须也是从父母亲自己做起的。如果我们自己对金钱的概念都不清楚，我们自己都是非常看重金钱，非常没有安全感的，非常依靠我们账户上的这个数字的，那我们很容易就把这样的一个金钱观念带给我们的孩子。所以千万要小心，如果这件事情上面我们需要努力学习，那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你可以上网或者在我们的这个课程当中去学习基督徒的金钱观是应当怎么样的去建立的，我们如何做好管家来处理上帝所分配给我们的财物。好，下面呢珍儿就要继续的来跟您分享，在6到9岁的女儿的教养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样的去持续不断的让他们建造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在上次节目当中，珍儿分享了就是每一天的家庭的灵修不可或缺，可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有几个方面是非常重要让孩子们有清楚的概念的。首先是建立他们的正确的神学观念。你可能说6到9岁的孩子怎么跟他们提神学呢？真儿指的神学不是神学院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些理论的知识，而是关于神的一切，神的神性，然后人的罪性，世界的观念，如何从上帝的眼中来看待人生，看待人际关系，看待生命成长，看待苦难等等，这些许许多多的从神的角度的认知是需要在这段时期有个非常好的建造的。那我们呢就需要跟他们约会，然后约会的过程呢不单单只是吃喝玩乐，我们可以每一次约会心里面预备好一个主题跟他们谈。比如说我们就会谈说，最近在教会当中，在主日学你学到的功课有一些什么，或者你最近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难题。如果我们自己不会呢，就会刺激我们做父母亲的也好好的赶快去学习。一定要专注型的来解答孩子们有关信仰方面的问题。6到9岁的孩子可以问出非常好的有关信仰的问题，教会他们去依靠神。当心里面有难处、有重担，然后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无论是学业上、人际关系上， 我们都需要及时的为他们祷告。那正儿记得，就是每一天我的孩子们不管是摔跤了、生病了，或者是有困难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态度和反应就是来，我们一起祷告。所以养成了这个习惯之后，哎，当真儿自己有难处的时候，我的孩子们看到妈妈有难处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立刻反应，就是妈妈，我要为你祷告。那他们也会按手为我来祷告。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灵里面的互动，因为毕竟我们在主里面真的是一家人，他们也是我们的小兄弟和小姐妹。尤其是一个女孩子，她天然人里面就有一个母性和关怀的一个心灵和这种需要，所以她很容易敏感地捕捉到我们父母亲的情绪、灵里面的需要、身体上的软弱，他们会很愿意地在这个过程当中来把我们也带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教会他们依靠上帝是需要在日常的过程当中来操练的。好，今天的家长学堂就是这样，在下次的课程当中，正儿要来继续的跟您分享我们怎么样带领6到9岁的女儿继续在他们这个宝贵的生命阶段去营造他们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愿神赐福给您，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次课程不见不散。
从天父而来的是格外甜蜜，因为我是那样的被他爱珍惜的。阿爸父，请你细细的听我心，因我是你永远的宝贝。他知我一切所需，他是我的阿爸父。